的概念。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整个登山宝训，就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需要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伦理。他挑战我们惯常的想法，就是说只要守法就是好人，只要做好事就能够进天国。没有，他提出一个与这个想法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也提出比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律法系统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进入天国？与天国相称的伦理和道德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前两周已经陈辉弟兄已经介绍了登山宝训的一些概要。那上一周呢，军哥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样的一些教训。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就是耶稣开始讲到自己与旧约律法的关系，讲到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旧约的律法，律法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17-20节，其实只有短短的4节的经文。但是当耶稣说完这几句话以后，他就开始逐一的列举旧约律法的一些条目，比如说杀人、奸淫、休妻、施舍等等等等等等。他就借着这些对这些条目的讲论，就把律法中的一些真正的精义表达出来。比如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其中的精义是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再比如说律法说不可奸淫，但是精义却是说如果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的心里面就是犯奸淫了，等等等等。所以耶稣的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因为他透过这些律法的表象就直指向人的内心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些经文，也就是耶稣本人他口里面亲自说的对律法的解释，就给登山宝训后面一大段一长串的三章的经文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我们中间在中间时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前几个月花了2个月的时间在教会的讲台上讲了十诫，记得吗？这个十诫里面的精髓也在这今天的这几节经文中会体现出来。而且不仅是旧约，在新约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许多关于律法的教训，比如说是在罗马书的教训，比如说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的教训，也和今天的经文是完全呼应的。所以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对于神的旨意来说，对于圣经的原则来说，在整个贯穿几千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在不同作者的笔下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所以绝对不会自相矛盾。所以今天在我们查考经文之前，我想大家先思想几个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来查考今天的经文。我知道在座的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也了解旧约的律法，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约的时代，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已经用他的宝血立定了新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是今天的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去学习这些旧约的律法呢？或者说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些律法呢？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那既然已经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和旧约的律法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呢？是不是说这些旧约的律法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了呢？那对于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这些经文也会涉及到耶稣来到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些问题。所以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5章17-20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好吗？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小；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开宗明义，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什么是律法和先知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律法就所指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前5卷书，那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 民数记、生命记，或者叫做摩西五经，对吗？先知呢？先知代表的是当时旧约里面的先知书信。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五卷大先知书，有十二卷小先知书，所以就律法和先知这样的表述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表达就成为当时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通称。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上帝先是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对吗？然后在整个的犹太的历史的进程中间，上帝不断差派很多的先知，特别是当犹太人远离上帝，当他们背离律法违背神的时候，这些先知就在犹太的中间传扬神的旨意，提醒他们要悔改，要归向神。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这个律法和先知就代表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对不起，代表整个的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说，律法和先知是有一个很至高无上的这样的权威和地位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说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呢？我想如果我们是当时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如果以这样的角度去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在地上做事的方式，我们会确实有一些疑惑。因为好像耶稣基督他的所作所为，从表面上看，有的好像似乎是在违背旧约的律法，对不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记载说当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然后法利赛人说这是违背律法的，对吗？但是耶稣反对这样的说法。同样的，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在当时的律法里面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住在一个税吏叫做该撒的家里面，对不对？这个该撒是什么人？是一个税吏，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罪人，他这个人是被犹太人所憎恨的。所以你看耶稣在世上的举止言行常常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大有能力，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用这些神迹奇事为自己是弥赛亚这样的身份做背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的举动对于当时一个犹太的传统和律法好像常常是出格的，他的举动好像是在违背律法的。所以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观察他的时候，这个人好像似乎就是那个旧约律法上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好像是那个犹太人所一直盼望的救世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他的举止好像是在常常的违背旧约的律法，所以这个就可能造成一个矛盾，造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耶稣这个人有问题，还是说旧约的律法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耶稣来他就是要来废掉律法？有没有可能说耶稣来了以后旧约的律法就对我们不再有任何约束力了呢？所以耶稣对于这样一种问题，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 No， 我来不是要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你看耶稣这样一个回答，就完全没有给我们有任何回旋，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他说旧约的律法是仍然有效的，律法仍然有权威，这个权威可以持续到多久呢？这里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耶稣说这个律法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在今天也一样有权威。这个权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向我们强调一个绝对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律法一样，都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看，我们绝对不能够怠慢，我们不能够对圣经采取所谓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能够因为时代的改变，因为文化的改变，因为这个世界的观念的改变，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上帝，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也是超越时空的，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国家，上帝所启示的律法都是没有谬误的真理。所以耶稣说，对于那些违背这个原则，对于那些轻看旧约律法的这样的门徒，耶稣这里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么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忠心的去遵守旧约的教导，耶稣说，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导人遵行，这人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圣经律法的态度，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忠实的去认同这个律法的权威，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忠心的去谨守遵行这个律法的标准，这就决定这个人今后在天国里面的奖赏和他的地位。当然这句话是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 但是我想在2000多年以后，对于我们，这句话仍然是适用的，而且说不定应该是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对于这本圣经，已经成书几千年的圣经，常常会认为是陈旧过时的，是吗？圣经里面一些教训，比如说婚姻的教导，比如说对于绝对真理的坚持，比如说对于圣洁生活的要求，如果从现在这个属实的眼光来看，好像都是陈腐的陈词滥调，是过时的，甚至说是偏执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就是天地都废去了，他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够废去。所以如果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立定根基，站立得稳的话，就不太会被轻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就可以在这样一个思想比较混乱的时代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活。那好了，耶稣说律法没有问题，律法是存到永远的，但是这个并没有解决我们当初的疑惑，是吗？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作为一个当时的犹太人，我们看到的仍然是耶稣在违背律法，耶稣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他在接触不可接触的人，那如果不是律法的问题，难不成是耶稣自己出了问题吗？是耶稣出了问题吗？当然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的是对律法的解读和运用，对吗？是律法的解读和应用出了问题。那在当时的犹太，到底是谁做律法的解读和应用的工作呢？谁？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后一句话，大家可以看到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令人非常震惊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中是最具备律法知识，也是在外表上最忠实于律法的一群人。什么是文士？文士他们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他们就是要注解圣经，他们也会去教导人去认识律法，他们是旧约律法的专家，他们的旧约律法相当的熟悉。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分别出来，法利赛人愿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遵循律法，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丝不苟地去遵循整个旧约的律法，不仅是神借着摩西赐下来的规条，而且包括很多口传的律法，而且他们以这样所谓的敬虔的生活为骄傲，他们很自豪。所以可以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一个以律法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犹太的社会里面，是一个精英分子的团体，他们是整个犹太教信仰的主流，他们领导着整个犹太社会对于律法的理解和遵循。但是他们做的怎么样呢？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呢？在马太福音的23章，耶稣基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这么说，23章第2节，耶稣这么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okay? 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愿意动，也不肯动。所以耶稣说，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正确的去解释律法的时候，那你们这些人要对律法采取一个遵行的态度。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制造出很多的重担，然后把这些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让别人不堪重负，但是他们自己呢，却不愿意为他们自己制造这些重担付出任何的代价。如果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光说不练，对不对？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好比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众人都是小学生，刚刚认识26个英文字母的小学生，就好比我是你们的英文老师，那我就要教你们英语，给你们布置作业。那我今天就对你们说，你们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原文吗？啊，你们知道这个用词有多么精妙吗？你们知道这个结构有多么严谨吗？你们知道这个感情有多么充沛吗？我刚才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读的时候，我甚至能够体会到莎士比亚心里面那种难以压制的情感。所以今天晚上请你们回去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原文，并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不对，太少，2000字的英文的读后感，明天交给我们。你看见没有？作为老师布置这样的作业，我是在希望你提高你们的英语水平吗？不是，我是要在干什么？我是在显摆我英语有多好，对不对？ 我是在说我和你们相比，我的英语水平要远远超过你们。我是在说你们应该都看我一个崇拜的眼光看我才对。我是在说你们应该以我为尊为大，对不对？这个2000字的英文的读后感你们做不了，这个是你们的重担，对吗？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可以让我骄傲的本钱。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看待律法就像我看待英文一样，如果一个人遵循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使他能够更加受别人的尊崇，是为了能够使他处于比别人更高的一个高位，能够更受别人尊重的时候，那这个人必然要在遵循律法这件事情上面创造一些条件，就努力地把别人比下去，要显出自己是更好的，对不对？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就可以在神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上面，这些简洁明了的条例上面做出很多细分，他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解释，这就使遵循律法这一件事情成为一件非常非常繁重的工作。拿安息日来举个例子，圣经里面安息日的规条很清楚，十诫里面就有，是吗？十诫里面论到安息日这么说，他说第七日你要向神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何工都不可做。很简单，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安息日不可以工作。但是什么是工作呢？于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规定了39项基本工作的清单，然后每一项里面也衍生出很多的子项，这样就在安息日里面有好几百项的工作是不能够做的。有些工作的定义非常有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但是至少我们从圣经的这些耶稣的事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什么事情不宜做。第一个，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安息日耶稣治病，法利赛人说你不可以做。安息日拿着褥子走路也是不可以的，安息日掐麦穗吃也是不可以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原本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人的好处，他要 让人得以安息，他 要让有一天，每周有一天可以让人感恩神的创造，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安静省察。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借着对这些律法的强行的添加，使原本神在安息日上的美意就没有了。所以为了守安息日，我需要怎么做？我需要拿一张上面印了几百条工作条目的这样的清单，逐条检查，对吗？我需要 check the boxes。 如果万一哪一天有一项我不小心违背了，比如说今天我走路的距离超过了安息日允许长度的多了一步，对不起，完蛋了，我违背了安息日的诫命，我得罪了神，对吗？所以你看，这就成为一个人的重担，阻碍他真正的得到安息。所以耶稣有没有违背律法？耶稣没有违背律法。真正违背律法的是谁？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吗？他们有律法之名，但是没有律法之实。他们表面上好像极度的敬虔，完全的遵循律法，但是实际上和律法的精义完全的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耶稣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入天国。我想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在座的很多的门徒心里面可能是崩溃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入天国。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遵循律法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苛的地步，对吗？因为在犹太人的百姓里面眼中，他们是最敬虔的人，他们是一丝不苟的在遵循律法的每一个细节。但凡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遵循律法，这个人一定要是法利赛人。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他们，你们断不能够进入天国。耶稣说，你们如果遵循律法不超过这些法利赛人，如果你们的道德不超过这些法利赛人的道德，如果你们的好行为不超过这些法利赛人的好行为，对不起，天国与你无份。想一想，我们在世上最尊敬的人，最高尚的人，道德最完美的人，我们看为模范的人，耶稣是在说，这样的人也不够完美。如果你在行为上超不过这样的人，天国与你无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让我们来想一想，是谁在听这句话？我们来想一想，耶稣周围听到这些门徒是谁？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中间有谁？约翰和雅各，对吗？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渔夫，对不对？他们的脾气怎么样？ 非常的暴躁，他们被人起外号叫雷子。什么是雷子？就是动不动就炸，对不对？他们中间还有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位，他跟随耶稣以前他是做什么的？税吏，对吗？就是被犹太人所憎恨看为罪人的人。他们中间还有分锐党人西门。分锐党是什么？分锐党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党派，他们常常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你看耶稣这些门徒在当时的犹太的社群里面都是一些普通人，甚至可以说是下层人。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的话来说，就是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对于律法的理解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阳春白雪的话，那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但是他们听见耶稣很认真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这些下里巴人，如果你们的义和善行不超过那些阳春白雪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国。 Really? 真是这样吗？这些门徒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他们不就是为了能够进入天国吗？但是耶稣这句话岂不是把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堵死了吗？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够超过这些法利赛人呢？接近都不可能，那我们的努力岂不是完全白费了吗？我们岂不是被判了永远的死刑了吗？是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确实是这样，对不对？不仅这些门徒，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义也没有办法成全律法，我们都没有进入天国的权利，我们与上帝还是隔绝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出路。我们仔细看这段话，我们会发现耶稣并没有说我们要成全律法才能进入天国，对吗？他这儿只是在提醒我们，对于我们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可能成全律法，因为违背律法的不可能成全律法。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替我们完成，谁？耶稣基督自己，是吗？所以在这里第十七节里，耶稣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来不仅不是要废掉律法，更重要的是他是要来成全律法。 He fulfills the law， 他使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我们的脉络已经很清楚了，神到底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三章第十九二十节，这里已经明明白白写出来了，我给大家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这里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十诫，当我们讲十诫的时候，我们说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行十诫的诫命。当十诫说你不可以做假见证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被这一条诫命定罪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谎。但是耶稣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一点一点地拨开律法的外表，他就显明律法内在的经义。他告诉我们，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他告诉我们，凡心里有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他指控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像粉饰的坟墓，虽然外表很好看，虽然外表非常健全，但是那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虽然外表非常的健全，但是内心却是肮脏不堪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看待自己，是不是会觉得我们本质上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总体上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很长时间都是这么样看我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律法的话，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神的那个标准的距离简直是天差地别。律法会直指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律法会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与生俱来的罪，律法会让我们看见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骄傲和自私。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刚才在罗马书上所念的，律法就让我们知罪，我们就闭上我们的口，因为律法指控我们有罪，我们就无话可说，我们无可辩驳，我们就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因为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原来是罪有应得，所以我们就死了。但至少我们死的是明明白白的，我们死的是无话可说的。但是如果律法的功用就是这些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对吗？因为虽然我们死的明白，但是我们还是死了，我们还没有活过来。但是感谢主，在加拉太书上还有这么一句，加拉太书这么说，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只圈到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让我们知罪，律法让我们闭口，让我们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让我们知道我们凭自己没有办法进入天国。但是然后呢，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放弃我们自己可以行权律法这样的傲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我们就有可能去寻找那一个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律法就成了这边说训蒙的师父。什么叫训蒙的师父？在新译本上翻译的比较清楚一些，就是启蒙老师。启蒙老师，我知道我凭我自己是死路一条，我需要一个真正可以领我出死入生的这样的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在哪里？我的帮助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就律法就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启蒙老师。律法本身不是出路，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守律法，但是这个启蒙老师可以促使我们去寻找，就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个唯一可以成全律法，唯一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的这位救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律法让我们知罪，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过了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一生。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违背过律法，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但是他主动地接受了十字架的刑罚，对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他以一个无罪之身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点上，第一位格的圣父，第二位格的圣子隔绝了，对不对？自由拥有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都连接在一起的圣父和圣子，在那个历史的时间点上，在那一刻上就隔绝了。 How profound， 何等不可想象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是什么？成全律法，他为我们成全律法。我们所谓律法，我们所犯这些所有的罪，在那一刻都担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替我们承受了这些罪和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律法的要求就成全在我们这些原本应当死的人的身上。所以当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把灵魂交付神。紧接着圣经上记载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吗？这个幔子后面是什么？至圣所，是神的所在，是人所不能够进去的。只有每年一次赎罪之日的时候，才能有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去赎罪。这个幔子的断裂就表示人与神之间这样一个隔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出去了，这个律法的人的咒诅就借着耶稣基督对律法的成全出去了。所以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被上帝称义，不再是通过守律法，我们也守不了律法，我们通过什么呢？刚才加拉太他还说最后一句话，因信称义。信什么？信耶稣基督，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可以得以和我们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得以进入天国，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面这段经文的道理，他来就是要成全律法。好，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称义不是靠守律法，我们是靠信基督，我们也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使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咒诅，那么这些在新约时代这些神的儿女，我们究竟还要不要遵守律法的要求？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这个自由绝对不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顾律法，凭自己的私意而行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我想有人也许会问，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得救不是靠守律法吗？你不是说耶稣已经来成全律法了吗？为什么还要守律法呢？确实这个样子，我们得救确实已经不需要再守律法，但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绝对不会践踏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约翰一书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一个践踏律法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血气生活的人，他就是一个一直生活在罪中的人。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虽然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基督成全律法，虽然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咒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假象，就是律法不再重要，我们也千万不要再忽视律法的吩咐。那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律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怎么样看待这些律法呢？在罗马书第七章有这样的话，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上帝的形象，律法的本质就是上帝的本质和他属性的一个体现。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律法就成了我们一个生命的指南，它就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方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律法，耶稣基督成全律法就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因为耶稣已经完全一个无罪的生命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中间释放了出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义以后，律法就成了我们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他满足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和耶稣活出一样的生命来。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成全，律法就改变它的功用。在以前律法是一个定罪的知识，现在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应许。从前律法是我们所畏惧的，但现在律法是我们所渴慕的。这样一个转变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成全律法，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那好，如果这个道理清楚的话，我们仍然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尊重律法，虽然我们现在对律法是爱慕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仍然没有达到律法所达到的要求，对不对？我们还是常常的软弱犯罪，对吗？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过一个遵循律法的生活呢？其实这一点我也没有一个很完美的答案，但是我至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我的一些想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是非常不容易改变的，是吗？想要顺服也不容易。就举个例子，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不爱吃早餐，你可以告诉我说我应该养成吃早餐的道理的习惯，对吗？因为这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当然也认同你的道理，但是我不太容易会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对吗？因为我这个习惯已经养成很多年，我不愿意去付出努力，付出代价去改变它。但是有两种人或者两类人，当他这样劝告的时候，我大概会多少考虑去改变。第一种是什么人呢？医生。谁说医生？不一定，医生也跟我说过，第一种是我敬畏的人，就好比我是一个小朋友，而这个要求我的人是我所尊敬的一个老师提出来的。一方面我知道这个老师是我尊敬的，是吗？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这个老师是我所畏惧的，如果我不听话也许是有后果的，估计会被罚，没有早饭吃，说不定中饭也没有吃，所以很不划算，是吗？所以因为这个方面去着想，我可能去考虑去顺服。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我所爱的人，是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爱得越深沉，你爱得越炙热，你爱得越热烈的时候，这个人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是不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让这个人高兴，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抽烟，他也想戒，我们也想让他戒，所以来来回回他戒了很多次，试了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成功过。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不抽烟了，然后 我们就去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戒掉了，我好几个月都没有抽烟了。我们就很奇怩，说你怎么做到的？他，我这个同学在当时找了一个自己很中意的女朋友，而且两个人快要结婚了。他说啊，这是我未婚妻让我戒的，我就戒掉了。你看见吗？就这么简单。能不能戒烟，全看是谁在说。我们这些同学说了100遍都没有用，他真的所爱的人说了一遍就成全了。所以你们看哪种方法更有效，你更好呢？是因为惧怕而顺服好，还是因为爱和顺服好呢？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敬畏神是不好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传道书的作者在总结传道书的时候，他说总结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敬畏神，遵行诫命，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敬畏神是好的，是应当的，因为敬畏神让我们不敢逾越神的这个律法，任意而行。但是我发现，当我单单着因着敬畏的心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只把神看作那个高高在上、赏罚分明，但是却是冷冰冰的上帝的时候，当我自己没有和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个人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守律法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完全顺服，而且当我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会活在惧怕里面，我会活在自责里面，我会活在内疚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敬畏神很重要，但是好像缺了什么。缺了什么呢？当先知耶利米借着上帝的启示预言新约要来临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怎么样呢？他说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大家还记得旧约写在哪儿吗？刻在石板上，对吗？刻在石板上的约是叫人治罪，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对律法的成全，就使我们和上帝另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写在哪儿呢？我们的心上。同样的律法，同样的诫命，不再是冷冰冰上石板的话，而是铭刻在我们心里面，发自内心的火热的真诚的，是我们所渴慕的。在诗篇第一篇里就这么说，他说一个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十九篇，诗人把律法比作金子一样重要，可羡慕；把律法比作蜜一样甘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诗篇的119篇，很长的一段诗篇，大卫所写的。我们读的时候，你就看见大卫写这篇诗篇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大卫说，我要在你的律例里面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他说，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如果我们一直读下去119篇，我们就一直看见大卫他一遍一遍地说，我爱律法，我爱律法，我爱律法。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个也许就是我们所缺的，也许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大卫那样对律法的爱慕，那样那么渴慕，那么热爱的情感。但是我实在是相信，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和大卫一样，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已经把他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无论你的感觉如何，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还记得吗？刚才丁玲也讲到，当我们讲到十诫的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到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当我们在律法这个话题上追根究底，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律法的总纲，这个律法的根源，律法最终的指向就是这一个爱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软弱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不要绝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律法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也不要再去犯罪。当我们觉得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不要任凭自己，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对神的爱，对律法的渴慕，遵循律法的能力，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对律法的成全，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当我预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圣诗叫做耶稣恩友，我就提前把它放在讲稿里面，结果想不到上周军哥和我一样的感动，居然就提前把这首诗歌说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这首诗歌里面说，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遇烦恼压肩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做前求。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遇到有一些难处，让我们觉得灰心失望，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觉得没有出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一个宝贵的真理，这个宝贵的应许，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神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对他的爱，你对律法的渴慕，你能够遵循律法的能力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让我们不要放弃，常常的来到主恩面前求他，在神的面前倾心的祷告，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常常彼此代求，因为神绝对不会背负自己，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蒙福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唱到深深爱你，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使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能力，可以深深的去爱基督，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去操练它。我们好不好再次的把这首诗歌来唱一遍，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愿我全心全意，愿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我们再来，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们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过生命中的一切，主，我感谢你，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你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我恳求你，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不再生活在胆怯小心里面，而是能够真实的生发出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能够真实的得偿从你来的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主也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了解体会你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律法的成全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道路，使他们可以因着认识你生命有美好的更新和改变。主，愿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愿你福音的大能显明在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心中，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更有你的样式，更合乎你的心意。感谢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请坐。